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主日来到他的圣殿敬拜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祝福。今天我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分享基督。分享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们常听人说快乐越分越多，痛苦越分越少，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
哈。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鼓舞人，很暖心，但并不实用被罪所撕裂的人类社会，否则整个人类生活的幸福指数早就爆表了，是不是啊？那七月底八月初，北京爆发百年不遇的大雨，河北省政府为了挡好首都的护城河，让涿州的百姓分享了首都人民遭水患的痛苦，造成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对于他们来说，分享首都人民的痛苦，事实上让痛苦越分越多。那八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受不了核处理水的储存之苦，开始排放到太平洋，要周边国家跟他分享一点，但是周边的国家并不觉得分享日本的痛苦会让这痛苦越分越少，大家叫苦连连，发起了抗议。那有人说，如果核处理水真的像日本政府说的，比江河湖泊的水放射物质低40倍。为什么不把它做成瓶装水，标上核电站的标签，写上一句广告词，福岛核处理水，更健康更美味的纯净水，在全世界推销了，如果卖到美国，我们也可以分享一点。从物质的层面看，好多让人感到快乐的东西往往是越分越少，比如美酒佳肴，开 party 的时候它并不像基督手里的五饼二鱼越分越多，而是几分几分就没了。也有好多让人痛苦的东西越分越多，比如新冠病毒，几分几分就变成了全人类的痛苦。从属灵的层面看更是这样，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进入世界后，他所有的后裔都来分享他的苦果，但是罪的痛苦不但没有被稀释化解，反而是充满了整个人类。那么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快乐可以越分越多，痛苦可以越分越少呢？答案是在基督里，在他的同在中。我们只有在分享基督的时候，快乐越分越多，痛苦越分越少。那今天我想透过《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使徒保罗为什么愿意效法基督，承受各种痛苦，也要分享主的福音，主的生命，让我们也在基督里，也来分享主赐的福乐 和主的永生生命，甚至甘愿为主承受一点点痛苦，像保罗那样，在补满基督教会的患难上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6章。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除名定案。在过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同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提翅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来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与你为敌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孽过犯，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盼望。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 怎样活在这个世上，怎样能够分享你的生命，进入你的同在，也得享你的荣耀。愿你祝福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分享基督赦罪的福音。啊，分享基督必然是从分享基督的福音开始，这也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多服事中主要的工作。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马可福音的1:15，日期满了，神的国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基督降世的时候，时间已经满了，人类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末世已经降临，审判即将开始。上帝要审判地上的国和民，以他永远的天国取而代之，用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话讲，就是3:10，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我们呢，需要借着悔改信福音，才能脱离上帝的刑罚，进入他永远的国度，并且来分享他的福音，拓展他的国度。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会按照现状无限期的延续下去，神忍耐等候人的悔改也不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人们需要抓住时间回转向神，借着信基督与神和好，蒙受神的祝福，摆脱他公义的审判。有一件事我们都很确定，我们和我们的亲人朋友都不可能无限期的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世上究竟能活多久，但是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往往没有对死亡做任何准备。为什么呢？首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迷信的观念，死亡是不吉利的，你越是想它，它就会越是靠近你，纠缠你。其次呢，是我们从前活在没有永恒、没有基督的世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死亡，所以我们多半是按照最好的愿望来处理它。By default， 我们默认我们可以活很久，80-90岁、100岁，甚至更多。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能够活着认识主耶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 by default 我们应该早就灭亡了。另一件事是我们可能对这个世界会不会无限延续也不确定，从前我们听科学家预测说地球的寿命还有45亿年，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差不多等于永恒了。信主以后，我们通过学习圣经的预言，对照我们所处的现实，特别是新冠病毒的爆发，让我们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的末世意识。 在新冠病毒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武汉人说武汉按下了暂停键，后来城市解封，他们又说武汉按下了播放键。其实疫情期间整个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但问题是，是不是现在世界按下播放键，一切都恢复常态，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其实不久前加拿大的野火所炮制的末日景观，夏威夷的天堂镇被烧成地狱般的废墟，中国和利比亚的洪水，摩洛哥的地震，都在提醒我们世界远没有恢复常态。按照圣经启示，这个世界在基督来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末世，它绝对不会永远照旧播放。除了前面提到的瘟疫灾害，整个世界无论是神跟人关系的扭曲，道德法律的混乱，社会政治的撕裂，和魔鬼作为的疯狂，都越发显出末日的征兆，提醒我们末日审判的临近。从个人角度讲，始祖亚当犯罪后，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个人的末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死亡的利剑，谁也逃不掉，谁也躲不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落下来。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我们无法承受，也无法分担这巨大的痛苦。这痛苦会让我们每个人陷入永远的绝望。基督的福音是在人类无望、世界有祸的光景下，基督分享给我们的赦罪的好消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更懂得福音的宝贵，更懂得为什么基督服事的重心是传福音和训练门徒来传福音。这也是基督的忠实仆人、伟大的使徒保罗今天在经文里所做的事，是他带着镣铐站在君王巡抚面前所做的事。他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分享福音，分享基督赦罪的恩典，分享永远的祝福。因为他从前是个分享祸因、分享死亡、分享咒诅的人，如今他被基督的爱和生命彻底颠覆了。在今天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向雅居帕王、罗马巡抚菲斯都和城里的尊贵人分享他信主之前的光景，他怎么来为自己辩护，怎么来 defend 自己呢？我们一起来读。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拉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这样行了。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除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他的用词，里面有多方攻击，把圣徒囚在监里，投票支持 杀害他们，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分外恼恨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弟兄姐妹，你觉得保罗是在君王巡抚的面前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吗？是不是？如果检察官在法庭上指控你有罪，你会这样来为自己辩护吗？你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极具攻击性的人，想方设法利用官方赋予你的权利去监禁无辜的基督徒，刑讯逼供，逼他们说亵渎的话，投票支持杀害他们，把他们赶到异国他乡吗？如果你不信主，又是国家宗教局、警察局的官员，你可能会觉得你是在向省领导、国家领导汇报你的个人先进事迹，对党对国表忠心。但是如果你在这中间已经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信了主，而且你所逼迫的就是他，你肯定会为你从前的恶行深感愧疚。这就是保罗发自内心的忏悔，这是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忏悔。当然我相信在他的实际生活中、服侍中，忏悔的次数肯定更多。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忏悔自证其罪呢？他这样为自己辩护，案子岂不是输定了吗？他在干什么？很显然，保罗不是要在君王巡抚面前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而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分享基督的福音，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提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保罗人生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时刻，他看见了比日头还亮的光，那是基督发出的光，因为他就是世界的真光，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的真面目显在世人中间。保罗和同行的人被这大光刺伤，都扑倒在地。保罗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但是他却无法在肉眼中去承受复活主的荣光。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记同样的事，提到保罗被那光刺瞎了双眼。我们有人很想看见神，这就是保罗看见神的光景。保罗也听见了基督向他说话，告诉他他是在逼迫已经复活的基督。我们无法想象保罗受到何等大的冲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羞辱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竟然真的复活了。从前他以为应该多方来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竟然是旧约预言的基督降卑成为人的神，这对保罗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保罗这么热心侍奉神，热心宗教律法，追求公义，竟然成了魔鬼的使者，他在向复活主的百姓分享暴力、仇恨和凶杀，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不但这样，他对基督跟教会无法分割的亲密关系也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他这样对待教会，就是同样在对待耶稣。这一位本来可以消灭他，却是爱他、为他受苦的神。为什么复活的基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竟然要承受保罗对他的逼迫？因为他对保罗，跟对我们一样，都充满了无限的慈爱和怜悯。他长久忍耐我们对他的敌意和伤害，耐心等候我们悔改，直到我们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那保罗自己后来也讲过，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主要在他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出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主让保罗，也让我们一同看到，没有一个人会坏到一个地步，主的恩典不足以拯救他。反过来也一样，就是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主的拯救。我们中间包括末道的朋友，找不到一个人完美圣洁到一个地步，他跟人分享的永远是美好、善良、爱、真理，没有任何的丑恶、敌意、私心和谎言。他不惧怕上帝的审判，也不需要遭遇死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代价就是死。没有人好到不需要基督为他流血舍命，洗清过犯和罪孽。如果他真的那样认为，他正好落入了保罗从前的光景，成为骄傲自义的人，成了基督的敌人。只有当复活的基督透过他的话语和作为向我们显现，我们才能被他打开心灵的眼睛，像保罗那样看见上帝的荣光显在基督的面上，同时也被基督光照，看清自己罪人的本相，能够真心悔改，回转向神，得到主的拯救。主不但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而且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使命，分享他的荣耀。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主还要使用保罗成为他福音的使者。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你起来站着，我特意要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正因为这荣耀的呼召临到了使徒保罗，他向亚基帕这位地上的王恳切陈述，他没有违背天上的万王之王所颁发的圣旨，所赐给他的意象， 他说他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他，想要杀他，然而他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可以站立得住，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为什么保罗甘愿冒着成为囚犯的危险到处传扬福音？为什么他会在今天的君王巡抚面前自证其罪呢？因为他在基督里面已经罪得赦免，被上帝称义，他要借着自己的蒙恩见证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把赦罪的恩典跟遇见的每一个人分享。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服事中，在幸福小组里面，愿意在世人面前见证自己的过犯罪孽，也是因为我们在主里真实的得着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此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一起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为什么保罗他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呢？首先，福音关乎教会的生死存亡。作为一个从前的犹太教的狂徒，保罗比谁都清楚教会当时面临的危险。教会一诞生就面临生存的危险，就像他的主降临世界的那个样子。犹太教与希律王家族、罗马政府，他们多方勾结，使用一切的权力和手段逼迫残害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要把教会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赶出禁禁。事实上，这就是保罗先前的所作所为。弟兄姐妹，这是一场教会与魔鬼的属灵征战。如果以保罗为代表的教会不分享福音，不分享基督，不分享永生，魔鬼就会透过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势来分享祸因，分享死亡，分享恐惧，分享咒诅。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亚居帕王主，就是与基督为敌的主力，中间又亲自参与追杀和杀害耶稣的，有杀害耶稣的先知施洗约翰的，有杀害使徒雅各的。分享福音可以使基督的敌人变成基督的仆人，就像保罗。不传福音，世界就会对教会进行围剿、扼杀，或者改编童话，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掳掠到埃及，掳掠到巴比伦，剥夺我们敬拜真神的权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我们美国的基督徒目前还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抗争，来抗议，但是这些都不是进攻的武器。我们手中唯一进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就是基督的福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就等于我们向敌人缴械投降，自废武功，自取灭亡。你不分享福音，魔鬼一定会透过世界跟你分享祸因，透过社区学校，透过网络媒体，布下网络， 让你和你的后代无处可逃。其次，福音关乎教会的使命和他对世界当尽的责任。我们知道魔鬼借着人的罪债是掌权，全世界都附在了恶者的手下。以保罗为代表的教会被主赋予了神国度的使命，要叫世人罪得赦免，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入神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子民。主也颁布了大使命，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只在教会里面做门徒训练，不做山上的城市上的光，把灯藏在斗底下，让盐失了味，在小圆高墙里建上帝的国，不承担对世界该尽的义务，该负的责任，最终会被世界吞噬消灭，遭世界的践踏。还记得旧约的先知约拿吗？神要他去尼尼微大城传福音，他因为他们与犹太人有仇，就抗拒上帝的命令，搭上一只开往相反方向的大船。上帝兴起风浪，让船几乎破坏，最后船上的人把约拿扔进海里，风浪才得以平静。弟兄姐妹，这无疑是神借着约拿的经历对我们后来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发出警告：教会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它不仅会给世界带来风暴，也会被世界丢进风暴的大海中。教会有义务向世界分享基督的福音，我们落成福音教会也不例外。我们分享福音，世界会以世人会因罪得赦免蒙福，我们会因他们弃绝罪更加的蒙福。我们不分享福音就有祸了。弟兄姐妹，生死祸福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愿意分享什么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分享基督的生命和同在。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基督的福音是在人类无望、世界有祸的前提下，基督分享给我们天国的好消息，那就是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让我们可以因着信他脱离上帝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但这并不是福音的全部，福音至少还包括神借着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和他荣耀的同在。就像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是永生呢？从时间上，它开始于我们信主之时，它持续的过程不但包括我们信主后在地上的时间，也包括我们离开世界在天堂的时间，更包括我们将来复活之后与主面对面永远同在的时间。 永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赚来的，也不是行善积德换来的，是基督白白的恩典。约翰福音还告诉我们，凡是接待耶稣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什么呢？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了一个从神而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生命。永生生命不但体现在时间上的无限延续，更体现在生命品质的美好上。永生生命就是基督那样的生命。基督生命的美好，首先体现在他能够战胜罪恶。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受过魔鬼各种的试探，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基督生命的美好更体现在他对人类的怜悯上，他怜悯麻风病人，他甚至可以亲手去触摸他，医治他。别人没有谁愿意去触摸他，我们一听见人有 COVID 马上 躲开他，是吗？他也医治一切来到他面前的病人。基督生命的美好也体现在他赦免人的罪孽过犯，他赦免行淫被抓住的妇人，他接纳名声不好的马太做他的门徒，他与妓女、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基督生命的美好还体现在他毫无保留的爱上面，他爱与他为敌的世人，甚至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们。基督生命的美好更体现在他能够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分享基督福音的时候，神就透过我们的信息将基督的生命赐给相信的人。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跟门徒讲过撒种的比喻，他讲到有四种土壤，有路旁的土壤，有土浅的石头地，有荆棘地，也有好土。当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就结出百倍、60倍、30倍的果实。那门徒听不懂他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就向他请教。耶稣告诉他们，撒种的就是分享福音的人，种子就是上帝的永生之道，土壤代表人的心灵。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领受了，持受在心里，忍耐着结实。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对人类非常的慈爱和怜悯，他用最容易分享、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赐给人最大的祝福。你只要有耳朵就可以听到，得到永生之道。其次，上帝非常的慷慨，他不介意他宝贵的道、永生的种子被撒在我们心灵的路旁、石头地、荆棘丛。还有神非常的温柔和忍耐，他没有用武力和刀剑把我们心灵的硬土刺破、挖透，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借着传道的，像农夫那样，耐心松土、耐心浇水、耐心撒种，直到生命之道的种子透过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分享福音也是这样，是用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来分享着大好的消息。在教会开展的幸福小组中，弟兄姐�妹借着每期8次的聚会，耐心地向 Best 撒播永生的种子，他们一期没信，我们邀请他们参加下一期，再下一期，用基督的慈爱、怜悯、慷慨、温柔和忍耐来向他们分享永生的生命，让他们不仅听到福音，也亲身感受到这个永生生命的美好。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他用基督赐给他的生命在分享福音，他透过自证其罪的方式来见证基督对罪人极大的忍耐和怜悯，显明他生命的品质的谦卑柔和，不再是从前那样骄傲自负残暴凶恶。他带着锁链给捆绑他的人分享福音，显明他里面生命的自由，不能被地上的囚牢和锁链拘禁。他以囚徒的身份向君王巡抚分享福音，显明他对被神称义的确信。他冒着死亡的危险分享福音，显明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充满了他。我们中间可能有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甚至信主一段时间的人，常常会发出一些疑问，说我已经接受基督的福音，并且信主受洗，按照圣经讲的，我应该是重生得救的，有了永生的生命，可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自己有永生生命呢？我问我的配偶儿女，他们有没有看出我生命跟从前不同，他们都一脸茫然，打量我半天，冲着我翻白眼晃脑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What's wrong？ 弟兄姐妹，这就涉及到永生生命的生长环境和福音带给我们另一个伟大的祝福，就是上帝的同在。基督福音不单是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永生生命，更重要的是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成长所需要的环境，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灵中，在上帝的同在中。我们知道耶稣出生前，上帝的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要给玛利亚生的孩子取名叫耶稣。啊，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上帝拯救的意思，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另外天使还告诉他，人要称他为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耶稣的两个使命代表了他两个最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救我们脱离罪，第二是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同在中。我们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就是与我们同在，伊甸园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神的同在，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伊甸园就不真正是乐园。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造之初是生活在上帝的同在中，他们被魔鬼引诱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但是神与人同在的心并没有改变，他在万国万民之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同在，他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降卑自己来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支搭帐篷在旷野漂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 神又在圣殿里与他们同在。在新约时代，神更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有人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和他的门徒同在，但是他复活升天之后，是不是就离开我们，不再与我们同在了呢？是不是，弟兄姐妹？恰恰相反，基督复活升天后，透过他赐下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了。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被害前的一晚上，他告诉门徒，他会回到天父那里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门徒听见后，心里非常的忧愁。耶稣说，他去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让圣灵可以来到我们中间，以我们的身体为圣殿，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他把他与门徒与我们的同在，从外面的转变成里面的更紧密的同在。弟兄姐妹，神与人同在是基督福音带给我们的伟大的祝福，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初尝天堂的甘甜。神与人同在也是我们新生命不可缺少的生长环境。任何一个生命要健康的成长，它必须要有它适合的生长环境。你可不可以把刚出生的婴孩丢在荒野，让它自食其力呢？可不可以，弟兄们、姐妹？不可以，你可能会被抓起来，是吧？或许有的动物可以，但是人类完全不可能。它需要长期的、精心的呵护，它需要爱，它需要家。比如我们中间刚信主受洗的属灵婴孩，你把他丢在世界里，或者他自己离开教会回到世界，你觉得他会有基督长成的样子吗？会不会？啊？他需要在基督里，在圣灵中，在上帝的同在中，在神家中，才能够成长。也有个别人，他在教会已经很长时间，但是他心灵的土壤满了石头荆棘。把新生命的这个禾苗挤住了，使他无法正常的生长，也无法结出果实。那这是诗篇第一篇的话，我们一起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的正常生长环境是栽在溪水旁，如果你把它栽在干旱无水的地方，树会怎么样啊？啊？你是在折磨这棵树是吧？圣经常用树来描绘我们的生命，我们新生命常常要透过读经、默想、听到、教会生活，才能够在基督里，在上帝的同在中健康成长。在这句经文里，圣经把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作为我们进入神同在的渠道。圣经也教导我们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上帝的话、被上帝的道充满。使徒保罗的生命也是在基督里，在神的同在中成长起来的。 他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遇见复活主，悔改信主，就是今天经文开始所记载的那个场面。后来他在教会中，在基督里成长。那今天经文后面记载他带着锁链向君王、向巡抚分享福音的事，发生在他信主后大概25年之后。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在基督里这颗词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是新造的人，只有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上帝的同在中，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才能够健康成长。当保罗认识基督，得着永生生命后，他的整个价值观也被主颠覆了。他以前以为在基督之外有好多的东西可以赋予他人生价值，帮助他甚至可以更靠近神，比如受割礼，比如犹太人的身份，做法利赛人，遵守律法。但是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反而成为他骄傲自大、与神为敌的原因。所以他越是有基督的生命，越是活在主的同在中，他就越不喜欢夸耀自己的能力、成就、荣耀，因为他知道那是掠夺上帝的荣耀，与神为敌。那是主为他受羞辱的原因。所以他说夸口的当指着谁夸口，知不知道？不知道是吗？指着自己夸口吗？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姐妹，我们喜欢夸什么？我们的学位，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成就，我积累的财富或荣耀，我的道德高尚，我爱主属灵，还是别的呢？我们所夸的与我们有益还是有损呢？我们是荣耀自己，掠夺上帝的荣耀，还是荣耀神呢？当保罗越有主的生命，越是活在主的同在中，他就越跟主的命运相通。他跟主一样，被自己的同胞恨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跟主一样，被犹太人抓捕捆绑，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跟主一样，被多番审问，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他跟主一样，在充满敌意的人群中见证上帝的怜悯、慈悲、赦免。虽然菲斯都巡抚说他癫狂了，亚居帕王说他自不量力，保罗依然跟主一样，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代求。他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所向神求的，不但你一个，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信主？ 因为他深知基督救恩的宝贵，他深知基督生命的宝贵，深知基督同在的宝贵。为了让人们得到基督这个至宝，他甘愿为此付上一切的代价。在他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那位从前为我们的罪的赦免，甘愿上十字架流血舍命的主耶稣。在他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复活的主正透过使徒在表达他对罪人的怜悯。在他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基督透过圣灵的同在也承担了保罗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享基督的福音就意味着喜乐终究会越分越多，痛苦终究会越分越少。正因为如此，希伯来书劝我们，我们一起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正因为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成为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透过对福音的分享，可以分享主的生命，分享主的同在，分享主赦罪的恩典，把人们的痛苦化成喜乐，让喜乐越分越多，让痛苦越分越少。最后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起立，唯一最爱是你。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的神，也是乐意分享的神。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你的同在。当罪成为我们分享你生命和同在的障碍，你愿意顶替我们的罪，让我们分享你的圣洁。你愿意替我们受刑罚，让我们分享你的平安。你愿意替我们受羞辱，让我们分享你的荣耀。你愿意替我们遭死亡，让我们分享你复活的永生的生命。你愿意承受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分享你的福乐。愿主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遵循你的大使命，让你应许的同在常常充满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世人分享你赦罪的福音、永生的生命和荣耀的同在，给黑暗中的人带来真光，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求主祝福我们教会的幸福小组的服事，祝福其他一切的传福音的事工，让我们分享你的福乐，也分享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